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真的透过大卫弟兄给我们宣读他的话语。我们在听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来一起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在所定的日子，你又聚集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别神，天父你是独一的真神，主你也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永远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天父求主你引导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诚实进行尽心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那么在过去的2020年，那么相信呢，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无论你是年长还是年轻，2020年绝对是难忘的一年。瘟疫持续的时间、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2020年呢，也是时局动荡的一年。社会道德快速的堕落，那么疫情的发展、道德的滑落，这都不是人所能预测和控制的。但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知道，也相信。那么我们真的知道，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虽然2021年已经过去2个月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说已经过去了，它还继续在进行。所以呢，我们经常呢，有时候在祈求神一件事，就是说求神来保守我们，来保护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平安。但是当我们遇到类似我们过去或者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艰难或者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在保护我们，神一直在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每天的生活是蛮有信心还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呢？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每天的生活与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分不开的。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也知道很多神的应许，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呢？这是我们必须问自己和经常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基督徒经常讲信心，我们经常所讲的信心，那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首先会想到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就是那里说，信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理解这句经文呢？这里我们看到，信首先是对未来发生的事有一个完全的把握，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只是时候还没到。那么所望之事呢，就是那些过去就一直盼望要发生但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事情。其次呢，这个信也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可能不能轻眼看见的事情的一个确信，毫不怀疑。那么这里的未见之事呢，就是自己没有见过的事，即使自己不一定能经历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他也是深信不疑。那么谈到信心的定义，我们一定会想到 信的这个对象，也就是说是你信什么，或者你到底是信谁。那么什么是人在地上最可怕的事呢？有人说，那就是你要信一个东西信错了， 所以也有人说呢，只要你信错了，你就真正的白活了。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东西你信错了，你一生坚持了，但是最后它是一个错的，那也就说明你这一生呢是虚度了一生，毫无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要信的对，只有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才能活出一个有信心的不白活的生命来。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呢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信心它表明是神生了我们，信心也能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信心也能见证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信心表明我们是神生的。那么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么使徒约翰首先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那么这是福音的根本，其实就是我们传福音就是在传什么呢？就是传只有信耶稣是基督，这是根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因为只有基督才是那位救主，没有第二个，只有得救的人才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才算是神的儿女，才是从神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重生。大家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曾经和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就是关于这个重生的问题。主耶稣告诉他，重生不是说肉体重新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重生呢是指一个人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信靠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节经文的后半句呢，他说接着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句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如果一个人爱赐给他新生命的神，他一定会爱那些和他一样重生有神所赐给的新生命的人，也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接着呢，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们若爱神就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呢不是难守的。那么这是使徒，其实那么这是使徒约翰呢解释什么叫爱神，因为前面说了爱神，他在给我们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几周呢，我们周五的团契也在学习爱的主题。那我们在耶稣生平的我们这个一起的学习，我们网络上这个一起的小组一起这个学习，也是在学习关于主的爱。那么爱神呢，其实最重要的生命特征就是一定会愿意竭力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而且呢，神的诫命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难守的。这其实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21节说的完全是吻合的。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使徒们传的福音，他们说都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所以呢，就是他们所传的跟主教导他们的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使徒们在把主耶稣告诉他们的，其实在告诉更多的人。所以主的命令就包括了信他的人要彼此相爱，也一定会彼此相爱。 这是我们上一次信息的主题，也就是爱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爱是神的一个属性。若我们是从神那里生的，我们就会有神传承给我们的这个爱的属性来。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乃是我们爱神和遵守神诫命的最好的见证。这也和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一致。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35，他在那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其实呢，这三节经文的关键点呢，就是呢，如果一个人是从神生的，他一定会有一个新生命，对不对？那么有了这个新生命呢，他又一定会爱神和神的儿女，他也一定会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他有新生命的一个体现。有人把约翰一书总结为三个测试，就是一个是真理的测试，一个是爱的测试，最后一个是顺服的测试。那这三节经文就是把这三个测试呢，其实给它连在了一起。是用什么把它连在一起的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是靠着信心把这三个方面 连在了一起。耶稣是基督，乃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因着神的恩典，也就是借着信，我们重生得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会爱神和神家里的人，自然我们也就会去顺服神给我们的命令。那么使徒约翰呢，在解释了重生、信心、神的诫命和爱心的相互关系以后呢，最后又特别的提醒我们，守神的诫命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情。听到这里呢，或许我们有一点疑问，就是神的诫命真的不难守吗？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神的诫命我们就是很难做到呢？比方说，神吩咐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但是我们如果一遇到工作比较忙，而家里面比较事情多，我们可能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占用本该分别出来献给神的敬拜神的这个时间了。而神在圣经中也几次的吩咐他的百姓，要把从神给他们的这个东西里面拿出十分之一来再献给神，也就是我们说的十一奉献，让我们说不要夺取他的供物。而且神也在那儿明确，神也明确的教导，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会赐给我们可能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更多的更大的祝福。那么这就像马拉基书3:10所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去认真遵守神的各样吩咐呢？我们可以这样，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如果我们的老板每周他有一次召集员工开会，我们会轻易缺席吗？我想一定不会。如果你借银行的贷款需要你月月来返还，那我们会随意不付吗？我想也一定不敢。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觉得神的诫命很难做到呢？所以很多很多地上的责任，我们都其实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去完成，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对神反倒敢经常敢不顺服他的命令，不遵行他的旨意呢？其实原因呢，说起来其实很多，可以说出很多了。但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没有把神的命令当成我们生命的第一优先？我们就是没有在乎神的命令，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轻视神的命令。我们没有真正想过，不顺服神的命令，它其实是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产生很大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与神之间密切的关系。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那么信心不但可以体现我们有神所赐的新生命，信心也使我们胜过世界。那么神不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就完事了，就不管我们了。神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充满邪恶势力的这么一个世界，他也要帮助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要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来成长。所以呢，神他是保守我们到底的神。这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信心，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可以使我们胜过世界。他这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使徒约翰这里首先肯定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生命，我们就胜过世界。我们读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好像突如其来的，但是我们再往下，我们再思想，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呢？后面告诉我了吗？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的信心能使我们胜了世界呢？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心怎么能胜过外边这么具体到这个充满试探的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基础上的。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认识到呢，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那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得胜的保证。所以既是得救的根源，也是得胜的保证，就是我们在世上过这个成圣的生活，那么这段过程中我们是神在保守我们，这也是我们得胜的保证。可见呢，耶稣信耶稣呢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多么的重要，我能知。因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得救，我们也会在生命中有爱神和爱人的表现，我们也才会顺服神，同时我们才可以胜过世界。那么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胜过世界这个表达。什么叫胜过世界，怎么来理解？因为我们可能一定会说我是信耶稣，我也做了过决志祷告，哎，我也受了洗，我信了主已经也多年了，那么是不是我就胜了世界了，那么是不是我就胜过世界了呢？那么决志信主，那么受洗其实只是第一步。那么怎么才叫胜了世界呢？谈到胜过或胜了，那么我们一定一般会想到这个打败或者击败对手这样的这几个词啊。那么就像拳击运动中争夺冠军的比赛，那么只要甲方把乙方击倒在地，那么他一定的时间呢，他爬不起来了，那么就证明甲方已经胜了。 得了冠军了。或者两支军队在争夺一块阵地，如果强的一方击退或消灭了弱的一方，那么强的一方就得胜了。那么这里的世界是，这是我们指的外界这些我们有形有体的这样的一种征战，但是这里的世界是指什么呢？其实这里的世界呢，乃是指抵挡神的各种势力，是一种势力，好像是一种不是说我们这种 physical 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无形的这种的势力，邪恶的势力，抵挡神的各种势力，包括撒旦和跟随他的人和那些邪灵。所以这些东西呢，他们不仅仅攻击我们，他也诱惑我们，欺骗我们，他会使用各种的手段，想尽各种的办法来阻止我们与神亲近，来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呢，胜过世界乃是指识破这些邪恶势力对我们的引诱欺骗，或者是抵挡他们对我们的攻击。那么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一到了这个读经，或者参与服事，甚至是主日敬拜，那么就好像有各种事情冲突，各种事没有想到之前就来了。其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真实的征战。那么你遇到这些事情怎么来取舍呢？怎么来决定呢？所以这种征战，其实说我们说这种征战，其实不是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拿枪炮动手这种是征战，而是主要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征战。所以这种征战是主要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征战，在我们做选择或做决定时才会明显的表现出来。在做决策取舍时候，这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是用世俗的标准呢，我们还是要用圣经教导我们的标准呢？所以也就是说，这次会就出现一个取舍的问题，你到底就是做哪个不做哪个，这你内心要有一个征战，最后要做一个决定。那么不是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也不是我们有多大能力能够胜过这些撒旦为首的这些恶的势力对我们的诱惑，对我们的这些的欺骗。最重要的是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不是你我能做了什么了，是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成了，已经得胜了。那么就好比这是一场已经打完的战争，就有点像主耶稣在前沿已经将敌人的主力全部消灭了，但是呢，这个胜利的结果还在慢慢的显现中。那么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局部的战争还继续要打下去，但是这个战争的结果已经定了，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已经宣告得胜了。所以呢，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口向这些门徒，也在向你我这些信他的人这样的宣告，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与门徒告别的话。所以主耶稣这里清楚的安慰他的门徒，要让他们放心，其实也是让你我在属灵的征战中，在这种与世界征战的过程中，让我们也放心，让我们来依靠他，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跟随他一定会最终也会得胜。因为主，那么这是门徒认识主耶稣所有一切的根基，也是你我认识主耶稣一切的根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是因为靠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才能靠主耶稣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明白了信心，表明我们有神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也知道自己呢，是从神生的， 信心也能够使我们依靠耶稣胜过世界，也能够，那么也能使我们依靠主胜过世界。那么信心也能够，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节就是，也能够信心能够见证我们有永生，信心也能够见证我们有永生。这就是最后这一段，就是六节到十二节。那么六节到十二节呢，它是包含，其实这段经文呢包含两个见证。六到十二，那么六到九节呢是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而十到十二节呢是基督徒对耶稣完全信靠的心来见证我们有永生的生命。那么首先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么这是以神在为他的儿子在做见证。这里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么在分享这个神为儿他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个历史背景需要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使徒约翰呢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教会正在受到一种异端邪说的扰害，就是诺斯底主义，他对教会也产生很多的影响。使徒约翰呢在这里就要教导信徒们，不要受这些异教邪说的影响，要坚守使徒教导他们的真理，就是不要被这种异端邪说所欺骗所诱惑。那么诺斯底主义呢，它是本于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二元论的世界观。他说呢，属灵的世界是神所在之地，是完全圣洁的，所以这两个世界，属灵的世界。那么另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那么物质的世界呢是人的居所，是邪恶和败坏的。那么这两个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前两点，这我们说是属神的世界是圣洁的，我们人所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败坏的，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呢他还，然后他就说那么什么呀，他说圣洁的神不可能存在于败坏的人间，这是他的一个荒谬。他说圣洁之神不能存在于败坏的人间，所以呢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说从而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认为耶稣基督他既然在这个世上来到，是在这个世界上，就认为他不是真神，所以就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诺斯底主义认为呢，主耶稣他只是一个人，否认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而且诺斯底主义呢也否认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所以呢这样的教导其实是非常邪恶，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对基督徒的信心。如果主耶稣不是神，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圣经也就没有任何的可信之处了，救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乃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三日后复活，这个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这里说主耶稣借着水和血而来，又说不是用水也用血，也用血。那么这是怎么来理解这个，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来看用水是什么意思。这里用水呢，就是指主耶稣接受水的洗礼，开始了他的地上的福音传道的事工。这样做呢，他是为了尽诸般的义。那么在约旦河那儿呢，就像其他人一样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透过这样的仪式，也是他开始他在地上的这段事工。马可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说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里面看出了，这是神亲自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神他用都有亲口这样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所以这是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我们再来看用血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主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说，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发生，就是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所以其实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按正常自然规律是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现象的。所以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乃是神再次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神再次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亲自把自己的儿子献为赎罪的羔羊，用他的血来为信他的人来赎罪。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主耶稣受洗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两件事情，都是神借着水和血为耶稣，为神的儿子亲自在做见证。那么圣灵又是怎么样来给主做的见证呢？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前，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他对门徒这样讲，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在这首先提到是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主耶稣已经跟父神呢有了一个连，告诉门徒他跟神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是父与神，是子与父的关系。那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主耶稣给门徒的这个应许就完全实现了。所以这是圣灵在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证明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证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呢，把主耶稣的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还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其实都是神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到处说什么呀？说什么呀？他说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也就这三样归于一什么呀？就都是神在给他的儿子做见证。那么既然神亲自见证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他已经胜了世界，胜了死亡，那么所有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就是相信神为主耶稣所做的所有的见证，就相信神为主耶稣做的所有的见证。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见证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生命，有神给我们的永生。 所以这就是后面的十章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呢告诉我们的。那这里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样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既然主耶稣已经胜了死亡，那么所有信靠他的人因为在他里面也就会胜过死亡，获得永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曾经这样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就有，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也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所有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能够有永生，不是我们自己赚来，靠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好行为来赚来的，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把永生赐给了你我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不真正认识神，我们是不会真正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罪有限，我们是多么的绝望，没有盼望。所以只有我们认识神，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会有那美好的永生的盼望。即使呢，在地上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走这段路程，每一天都其实是神的怜悯，是神的保守。那么让我们能够把这份盼望真正的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呢，我们敬拜完了，我们一会儿要去参加何志明弟兄的追思礼拜。那么我们的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能会思念何志明弟兄。但是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可以更坦然的有盼望来面对死亡呢？就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承受罪的代价，已经为我们死过了，已经把永远的刑罚拿走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到哪里，就是去到主耶稣那里，会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信心在我们属灵生命中的是多么的重要。首先呢，如果我们有信心，就表明我们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生命，属于神的生命。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已经得到了神所就得到了神所赐的救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的生命旅程。那么第二，信心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邪恶势力的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所以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抵挡这些试探的，我们是胜不过去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我们既然在主里面，我们是靠着对主的信心，我们才能胜过这个，在胜过这些世上的这一切的拦阻、一切的这些邪恶，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得救，那么得救以后到见我们到最后见主之前，这是一段成圣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活出一个，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来。那么第三， 我们的信心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信靠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样的信心就见证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么大约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一起来思考下面几个问题，我们来深入的思考，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信谁？我信什么？第二，那么我遇到各样的试探或诱惑时候，我靠什么得胜？我们靠什么来得胜？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永生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是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呢？所以这些问题呢，留下弟兄姐妹能够安静的时候，能够来认真的思想这些问题，相信透过思想这些问题，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会更加的成熟，我们也会更加的爱主，我们也更加的会彼此相爱，活出一个真的是充满信心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是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拯救出来，主，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也是你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信心，能够胜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这些的势力，一切的试探诱惑，我们靠主你才能得胜，才能胜了这个世界。主，你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相信你，我们信靠你，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这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够得来的，那是主你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天父啊，就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主你加在我们身上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能够来建立，一起能够过一个真的充满信心，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依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天父，我们也把今天一会儿下午何志明弟兄的追思礼拜，一切的送一切的这个事情，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怜悯，求主你来带领，让这一切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能够真的让每位弟兄姐妹，让每位参与的人都能够从主这些事情上我们得到安慰，也能够让我们彼此安慰，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真的是见证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